代表范志林一之一五版第183点临时提案，案由有关修订新继承总额给予补付及暂合复案已经讨论，请看说明二。前林会表示，为避免新继承各分区贬值低落，建议以公共预算挹注健保补贴贬值之拨补及暂免付款。花狐狸的部分。全联会建议把原本我们的计算方式是先补口鼻及类流感等相关疾病，相较2018年同期增加的费用点数补完，然后再算以平均点值补助为0.9。那这次的全联会建议是倒过来，先补平均点值至0.9，再就口鼻费用。几类流感与呼吸道感染疾病相较2018年同期增加之费用再补进来。那关五二的部分，另外建议，一站暂付款至少0.18元以上计算，二站暂付款如为负值，先补扣款，办理结算补助作业。说明三的部分，本属说明。花狐一第一点，112年12月。我们本署已经拨付 QYQQ 点值补助51亿元。那本案的完整流程是在花狐一112年点值下降之评估提案与健保会报告，花狐二与医界讨论召开会议达成补助方式的共识，花狐三呈报行政院动支经费，花狐四执行结果与健保会报告。在第二点部分，本署有试算，如果依全联会的建议推估全年约需增加24亿，其中基层约5亿元。第三点，如果依前开的补助动支总额、其他预算的调节、非预期风险及其他非预期政策改变所需经费项目的预算，作业流程需符合该项目之动支程序，且需经健保会同意后报拨核定，本案如调整补助方式，相关作业流程需再重启。在花狐二的部分，暂付款方式，第一点，暂付金额系以申请点数乘以暂付成数，再乘以每点暂付金额计算。请看花狐二每点暂付金额的部分。B， 最近一季总额结算各分区平均点值之90%暂付。但分区如果平均点值低于全区平均点值的时候，会以全区平均点值90%暂付。以近三季为例，台北优组平均点值低于全区，所以以全区平均点值计算，然后以90%暂付，每点暂付金额分别为0.8722、0.8273、0.8151，均高于每点0.85元以上。请看下一页。在第二点的部分，有关全联会建议二战暂付款如为负值，先补扣款一节，查审查办法第6条规定，其核定金额低为低于暂付金额时，保险人应拨付医疗费用中扣抵。所以第三点，查112年12月7号的新基层112年3次研商会议决议，恢复本署96年公告之暂付金额计算及拨款模式。包括三，本署将持续监控各种额点值变化的情形，必要时将严拟分别于113年5月、6月先行预拨部分款项之可行性。以上报告。
谢学会提这个案子啊，那这个案子其实有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补点值，一个就是在补扣。好，那我们来讲补点值这件事情啊。那补点值，大家可能认为说这个程序看起来其实很简单，我因为这个程序我都有陪着署长去走一圈啊，光行政院那边、主计总处那边，就大概起码我去了3次哦，就单独跟主计总处开会了啊，当然他们每次都不同意。所以这个是好不容易请那个副院长去压主计总处，把它定，把它压成同意这样子。那我们光签也是签了快3、4的，都一直被退了。所以这个程序只要一改哈，就像我刚刚讲，所有的程序都得到重来。我们都没有说健保会了，都还没有提到健保会了，因为健保会也是有很多意见，所以程序的问题就要考量。可是这是指120。那12年目前其实在生育就补第3季了嘛，6月就补第4季，啊， 肯定要把这个是2013年，然后就是今年，今年那今年自己怎么谈应该有点弹性啊，那这个就当然就是因为我都听命的，我都听命的，所以就讲说这个案子，这个案子的程序问题，这个就很难解，我还不说它会增加第几亿啊，然后你们在那边争取是得利的是医院，因为医院就可以多15亿，然后中医也会很感谢你，中医再多10亿，好吧，你记得请给我。我们教会这样再重启全部的程序，这个就是让你们再参考一下。这是第一个有关蝴蝶者，那第二个是有关账户款的部分，那又回到说，其实总额就是哪里嘛，对，特别紧张。你俩掏钱，得看谁打好，不要有最后问题。所以那时候就是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就先给了嘛，就后面就有最后，因为第一期就蛮拼啊，你俩找不清楚问题，本来就是请你们，啊，当然在座的应该都。没什么问题，可是就是会有那种不还钱的。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家到现在还没还钱。对，那个审议会不走打入呆账嘛，所以那个我们还在继续追一打的 OP 啊。好，现在就是说12年有可以补到0.9的那个东西，所以假如你现在13，现在才3月嘛，假如13提早有这个政策宣布，那我当然可以从后面都保证2.9，因为反正会补到0.9。
对啊，
那各种连续办13年补。所以我现在手上有的筹码只有12年的第3季跟第4季的补助款，可是那个跟13年都是不敢换，13年跟12年的整个就业模式都不敢换，对啊，所以我有的款项是这个，我有的款项是这个。那你说我现在3月我就不，我都有写嘛，01至3月的挂号那个三，现在有哪些强迫？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第一个就是第3季的结算款，第3季的结算款，因为我们前面都很辛苦。点子都没有比较低的债务嘛，所以我后面就可以补付17亿了，所以这个17亿会在3月底会进来，好，17亿，这个就是补付，这就是弥补我们之前比较低的。那你说这些比较低的会再提高？好，那低的话，因为啊，大概告诉都提高，啊，不提高，我们后面的最后的几率也就会提高了。那这大家听懂了？好，就是说前面提高，可是后面追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让我追啊，不能再去找立委提案说不准追，因为不准追我就没有钱付给那些该补付的人了、啊。所以一些东西单价其实不价也钱啊。好，你我叫你都叫得来，是放在我的口袋不是啊，叫得来爱好爱少拿的人啊，是安内是安内，我是等于是一个平台帮大家周转啊。好，那我跟大家报告现在会给的钱，第二是第3季结算款，会再给17亿。好，那最后的金额其实就很少了，只有4万块而已了。好像只有几家，只有20家会被我们追扣，那每家追2000而已，还有多少？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是，其实在下半年大家都会过得比较好，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结算下半年，就会很多奖励金，很多专款的奖励金都会集中在3月、4月、5月这个时候入账。好，因为它是用全年去年一整年的，那很多专款的奖励金。比如说有什么有家业奖励金啊，有代谢症候群的奖励金啊，有什么癌症治疗品质计划，反正一堆专款的奖励金，该在年底拨的都大概会在3、4、5月这几个月去结算，所以这些钱也会拨进来。然后再来是第3季的补助款，就补点子0.9，补去年的第3季的点子0.9，有大概6亿多，也会在3月底拨。好，这些东西都拨完之后。第二笔钱就是第4季的点子补助款，也都补到0.9一样。第4季的那个补助款，可能有5、6亿的，那个就会在6月的时候结算第4季点子的时候，就不足0.9那个会去补。好，所以我手上只剩下这一笔钱。啊，今晚的话来账户搞给阿姐，好，他这一段刁钻，对的，最后也是阿华九，我不去待着。
其实我个人就是也认同我们局长的说法，其实账户款只是购入财产的，最后的结算才是我们真的得的。但是因为今年刚好有个因为去年很特殊的情况，因为健保署担心呢，有些人领了钱不还，而且你们有先见之明，知道点值会急速的滑落，所以才要我们同意哈，用较低的点值账户了。可是会站着，就是因为这个点子低的时间哦，刚好碰巧啊，就在我们最需要钱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年底花薪水嘛。所以小弟有史以来第一次劝健保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都是自动的，就是转账， 后来站上没有钱，我也只错了，所以可以吹缴一次被罚的钱。这是我职业30几年来唯一缺一件老板很羞耻，所以我一到那个吹缴单当天就去讲。但是反映什么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是结构性的问题。我想今天看我们的报告第三栏，大家可以跳到那一页。这次我来这里，我一直搞不懂，但是今天还是不懂。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大家很清楚，既然是总额嘛，对不对？总额就有个点子，就是你的服务量跟金额相除，所以理论上只有一个点子啊。怎么有一个叫浮动点，叫不清点子？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聪明者想出来的哈、哦。大家知道什么概念哦？所以为什么刚刚讲的说，为什么我们西诊要的钱最后补的最多是医院跟中医？你不觉得各位觉得纳闷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平均点子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，就是比如药费。那个成本是1.1元的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我们是虚胖哎，我们的平均点的平均点只是因为大家看到看那个表，来看一下哈、哦。以台北区为例哈、哦，我们的浮动点是0.8，可是你看到平均马上修整破6%哦，你都放在股票，大家都拍拍手，股票会涨。但是你看看东区颠倒过来，你看它的浮动点是1.06，可是在平均点只有1.04，为什么？所以我在座要请教健保署卫护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哪需要什么叫浮动平均的？这个我讲难听点，我到现在不懂，所以等一下教教我。所以应该是这么呈现的：第一个，我们健保给付的项目一个是固定的，比如说药费是1.1元，你就扣掉就好了，就不应该也是不是分母也不是分子，因为那个地方是不浮动的。所以真正的浮动点只有我们浮动部分。包括中医医院部分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成本，我们理论上哈、哦，所以以前被骂，常被骂什么药价黑洞增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这几年告诉各位，不只有正价差，还有逆价差，而且我们今天买药买到缺药断药，今天听说立法院还会在吵，还在争执，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厘清真正的成本，所以请把所谓的平均点值，如果没有必要性就废掉就好了啦。我讲难听点，到底是哪些是固定的，让它固定；哪些浮动就浮动了嘛。那你的平均是跟谁平均，我也不太懂。那你的公司哦，那个每次发来，我去把有一天哦，我也很认真去请教，就算了算了，就说还有什么跨区什么，我看到之后，我每次那个报表看着就丢在旁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算不如天算，不如老天算。所以可能就对面那个那几个长官很清楚，我是在偷懒来的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请，第一个请把。平均点值存在的必要性检讨一下，所以以后我们只有一个单，你的钱就是固定，因为1.1元，那另外就是浮动 ，OK， 好不好？那缴税很清楚嘛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哦，我扣缴名单哦，看到我们吓一跳，哎，你某某医疗院所那个营收哦，收好看，你知道不？看起来我弄那里看起来那都看起来都好，哎，收入蛮高的，可是每次我在那个给厂商钱的时候，我说跟我老婆说，客人跟你救急嘛，因为贵你搞年关真的很难过，你要借我钱去付厂商的钱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结构理清，那之后在检讨税务的时候，我相信那个我们搞不清楚，国税局也搞不清楚，所以每次去吵说啊，好像0.8的特尔一个那，但是我告诉他忘了，那个有大部分是不是固定，没有盈利所得的余利的好处了。所以我正本清源，希望我们健保署卫护能够我提案废除平均点值，那只有一个点值，以后我们的总额就是点值，那我们去争取很清楚啊。像这次我们去要求浮动点值0.9，结果人家说哦，零点九浮动哦，哎，做成几年了？其实您跟你们本来就是想难听点哦，你们本来就是地下室的，这个你们的待遇是below的平均值。所以你们就要忍受那种挨冻和挨受，说你们要吃够啊，你们可以少吃一点，那就告诉你平均点虚胖的给我们。所以我想正本清源哦，这次政治提案也请我们在座的西医基层的伙伴支持我这个提案，废除平均点值，只留下一个浮动点值。那如果把1.1元的就这就给它扣掉，那能反映我们西医层基层的真正的成本。那而后如果政府觉得我们该怎么领多少钱？民众觉得领多少钱，不是专家觉得领多少钱，我相信比较能反映真实的状况，不然那个会扭曲大家的想法。谢谢。
我同意刚刚那个黄代表的说法，因为我接任这一年来，我也是为了算这个东西哈，算到头都快要破了，因为也是算每一个值都不太一样。然后我也请同仁说，哎，你们从事这个基层怎么这么久的时间？你们是不是知道平均点是怎么算？那浮动点是怎么算？他们跟我讲说，有很多参数，他们没办法算。所以光要健保署最后看到的结果，他们才知道说结果是怎样。那这样是前面刚刚讲的资讯非常不透明。我们让我们不仅我们最后拿到的钱，或者是在国税局报税的那个点数、点值，或者实际上的金额，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出入哈。那也跟那个报纸上面想的说，哎，某一个医师的那个收入有好几上上千万，我都不知道回去怎么跟我太太交代说，我的上千万其他那些钱哪里去了？两小二、小三、小四。哦，所以基本上我想这个是真的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毕竟说我们是伙伴关系嘛，那希望说刚刚黄代表提出来这个意见能够成为议案，然后也请政保署重视说，让我们这个资讯哈，当然点值是一个不必要之恶的哈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期啊，年度下来会有多少服务量，所以呢会有一个点值跟实际上金额的落差，这个我们同意。但是你把它切割成一个很复杂的公式，然后让大家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，那我们也没办法无从管理啊。好，以上谢谢。
因为主要差别就是药费啦，那其他还有一些小项目，我想说不定我们的人排了一个小时跟他们做介绍，你们来听一听这样
子。就是，
可以的，可以的。
因为主要是药那边，
我建议是我不管，
但是其他还有些，
其他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什么那个低压机这个我知道，但是我觉得说至少把护。